今天的讲题就叫真言如德。真言就是刚才大家读经文所读到的那句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所教训他的真言。那利慕伊勒是谁呢？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的。咁有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學者咧就話係阿拉伯王嚟嘅，又話咧係其實睇個風格咧，就應該係屬於好似所羅門所寫嘅啲箴言。咁啊，可能咧就係所羅門另外一個名，或者係佢媽媽稱呼佢做尼慕伊勒，因為話咧係屬於神咁解喎。咁呢一章圣经喺风格同埋思想上咧，系真系接近箴言其他嘅章节嘅。咁所以呢个揣测咧都唔奇，不过无需要太过着重去揾出尼慕伊勒系边个，因为最紧要咧就系知道呢段经文系出于神嘅，系出于神嘅圣灵嘅感动。因为呢真言这个字呢，就在原来的意思呢，英文译它做 Oracle， 这个字是神谕，即是说呢一般指到先知从神所得到的话语。特别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一开头就读到利慕伊勒这个皇帝的妈妈呢，就几次去形容他的儿子，是叫他的儿子的。你读圣经就读到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即如果当一个人这样叫你的名字，重复又叫几次，是特别不同形容，即是说很想你要注意，还有一定是有事要讲，这些说话是重要的，才会重复加重语气咁样去叫唤嘅。咁呢三次话我的儿咧，就系代表佢呢个妈妈心里边嗰份好大嘅关切。咁所以我哋嚟睇咧，妈妈同仔女之间其实系有一种好密切嘅关系嘅。呢个两个嘅叫唤咧，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咁呢度特别系讲到母亲和儿女是血脉相连的。当母亲怀胎的时候，这个胎儿在母腹里面的成长就是透过脐带和妈妈相连，而得着生命的供应，是靠妈妈去供应这个 BB 的生长。所以呢是血脉相连，是连体和妈妈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那母亲对儿女呢也都是连心的，因为呢是时刻的牵肠挂肚啊。这个妈妈特别是形容是我的仔，我的属于我的，时时都是牵肠挂肚。中国人都有一句话，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其实个妈妈都个仔咁大年纪咧，妈妈都未必存在，但系代表咗咧，有一日存在呢个妈妈，亦都唔会唔记挂自己嘅儿女嘅，咁所以咧可以讲系一生嘅相连嘅。咁我哋俗话都有讲啦，仔女同妈妈咧。父母咧系切肉不离皮咁样，呢句说话咧都好道欲噶。切肉不离皮咧，就表示妈妈会对发生喺仔女身上嘅事咧，系极之极之嘅关心关注，甚至有时就仲紧张过仔女自己去关心。所以咧，啲仔女有时就会觉得做妈妈嘅咧就好沉气，好烦啊！因为太过关心了。但是这个就是妈妈的情怀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这个尼姆伊勒王呢，从他妈妈怀胎开始呢，就已经可以见到有神在这个生命里面的。因为为什么呢？尼姆伊勒的妈妈就曾经为个仔去祈祷、哦、因为圣经没多说，但是说形容他是我许愿得的儿。这个许愿而得，向哪个许愿？当然是向神许愿，向神许愿才得到这个仔。即是说妈妈是曾经向神去祈祷，妈妈曾经为这个仔去祈祷，亦或是在这个妈妈感觉到她一直都没有仔，很想得到个仔的时候，对神将她心中的渴望讲出来。所以呢，从 BB 未曾出世呢，妈妈已经的心是在神那里。这个小哥出世就已经有妈妈是向神曾经许愿在她身上的了。那我们成日在圣经里面都会提到一个妇女，就是撒母耳的妈妈 Hannah。她是曾经许愿说，如果我生了个仔，我就会这样做了，我会将这个仔完完全全奉献给神，一生一世都归向神，给神用。她真的照做了。那我不知道尼姆伊勒的妈妈向神许愿应承些什么东西，但是在她这样讲的里面，你就知道他是曾经应承过神。在尼姆伊勒未曾出生，他妈妈就已经对神有承诺，这个孩子一生都在神的承诺底下去成长的，所以跟神是有特别的关系的。那尼姆伊勒在他妈妈怀胎的时候开始就跟神拉上关系了。那尼姆伊勒的妈妈呢，也都让我们看到她是对神有个寻求的心的。她说我许愿得的儿，表示她知道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向神去寻求帮助，表示她是对神有信心的，他是向神寻求帮助的。所以在他这样的形容底下，我们就知道他是认定神是他的帮助，这个母亲心中是有神的，他又知道他寻求神的。但是跟着读下去，你又会看到这个母亲呢也都感觉到在教养他的仔方面是有困难的，其实是很不容易教养儿女，往往都是讲比做难。父母是很关切仔女的品格成长的，这个母亲就说，仔啊，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啊。他这个这样的讲法也都很关心到这个仔的品行品格，显出他对于这个身为一国之君的仔在品德方面，他很想有适切的教导和提醒。所以他就说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什么叫败坏君王的行为呢？就是说身为君王所言所行要跟你这个做王的身份相称的。所以我们都反省过来看看，我们身为基督徒是不是也要在所言所行上面跟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相配合呢？做父母的是很关切仔女的灵性成长，怎样去看呢？在这里这个母亲就提到这一句，恐怕你这样做就忘记律例了。你恐怕你这样做忘记律例，律例是什么呢？ The law of decrees。 律例如果直译就是说所判决的判断，如果按照神的律例标准 去做一切的判断呢，一定不会是有偏差的。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到要不要在律例上面去偏差，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因为一个人如果在心中以神的律例做行事为人的标准呢，一定会保守自己行在正途当中的，不会行差踏错的。在利慕伊勒的母亲讲一番说话的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她内心的挣扎。因为她是在这里再三思想要怎样讲，她很认真地她很希望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说话的。她说我当怎样教训你呢，这个显示到这个妈妈在内心里面感觉到讲说话，讲出一些能够提醒个仔、教训个仔的说话是不容易，她内心里面感觉到难的，还有有挣扎的。那她提醒个仔什么呢？她不住在这里思索，她在这里揣摩，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怎样才讲得最啱？因为特别是做王的仔，这个特别的身份，怎样可以讲到最适合呢？所以这句说话呢，就代表他不住在这里想，怎样才是讲得最啱。其实哪个父母不想仔女好，不想教他好？但是呢，我们俗语都有这么说，有意栽花，花不发，下一句就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有意栽花，花不发，这个也都代表了很多父母摆上很多心思，也都费上很多的精神，但是都没办法，希望个仔是这样就这样，你是想，你是尽量栽培，但是能不能够做得到是很难的。利慕伊勒的妈妈对这个仔有很忠心、很忠诚的教导，很想用很短的言辞就去提醒个仔，教导他。他教导他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一样，不要浪费精力在酒色财气方面。他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个将精力给妇女，就是这个妈妈劝这个仔要戒女色的诱惑，要逃避色情的诱惑，君王不可以沉迷于女色。这个是历代君王经常给我们看见所犯的错误来的。在历史里面，我们都屡屡见到很多人，很多的君王是因为女色的缘故是失败的。最明显就给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是有几千的妃嫔，是在他有生之年就是被这些妃嫔所拖累，于是他国家都分裂了，分成南和北，在他死之后国家就亡分裂了。这个母亲就是特别在这方面提醒个仔，你做王你是可以很多人来进贡，将美女进贡你做你的后宫妻妾，但是你不要沉迷在女色色情的陷阱，是最容易叫人在当中失脚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看见呢，人穿的衣服是用最少的布，你出去打开你的任何的资讯都可以随便跌入这个色情陷阱里面。所以这句说话也都是我们的提醒。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妈妈提醒个仔就是逃避酒精的祸害。他对于作为统治者的仔，连对于浓酒，对于酒的渴想都不想，即是说连这一样 个心里面那种希望，那种牵引都不可以存有，即是说戒绝杜绝酒精的祸害在他身里面。我们都看到成日在电视都有提醒一个广告啦，劝人啦，如果你计划揸车，你谂住揸车，你就唔好去饮酒；如果你谂住饮酒，你就唔好谂揸车，因为酒能乱性啊，酒影响你嘅判断力啊，酒后神志不清啊。嗱，喺好多统计咧，特别你喺香港电台嗰个通识网里面都要俾你睇，单单系2012年嘅全年相关酒精祸害的报道，你已经看到有成 6% 的死亡的人是因为跟酒有关系的，有害的使用酒精造成社会上面很沉重的医疗社会经济的负担的。因为不单止是自己，如果一个饮酒的他失了判断，他可以将人在揸车的时候将人撞死，令到对方全个家庭都要付上沉重的代价。我们以前城北堂也都有一个传道人，一个青年事工的传道人，就被一个喝醉酒的人揸车撞死了，也都是不少这些的例子。所以这个母亲就提醒这个仔要注意这两方面，很容易叫人失脚的陷阱。另外呢，这个母亲就提醒这个仔你必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你提醒什么呢？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重复地说，是一种强调式的说法。 又再说，王子亦都唔可以有对酒嗰种嘅 craving， 嗰种牵引嘅心。佢咁样重复讲咧，就即系话你要知道你个身份代表乜嘢，你要明白自己个身份系君王，你亦都要知道呢个身份代表乜嘢职责，有乜嘢嘅责任。所以唔好唔记得自己身份。君王喝酒不相宜，因为君王应该以国事为重，要保持清晰明辨的头脑，才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这个就是他对这个身为君王的仔的提醒。不单止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也都要坚守这个身份，不要做失礼这个身份，或者是同这个身份不等称的事，更加是要明辨是非。所以不要让酒精去令到自己糊涂了。所以两次说不相宜，不相宜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事应该做，有些事不应该做。相宜就是说应该做的，是啱你的身份做，有些事是不啱你的身份做。如果你在街见到专业在讲粗口，那你会觉得怎样呢？这个是不可作，亦都是跟这个身份不相宜，是不是？跟着说为哑巴开口，才是说要为那些不能够为自己申诉的人，口不讲得出来，没办法将自己心里面冤情去伸张出来的，你就要去帮助他了。即是为那些无能为力的人去做事，要做贤明的君王，为那些无助的人去申辩。这个妈妈对这个仔有一个很真挚的教导叮咛，他的不单止是口讲，相信他的生命，你看这个妈妈所讲的说话，你都看到这个妈妈 的看法呢是很正确的，很公正，很严明。他教导个仔要有好的品行，也教这个仔要认识自己的身份， 又教到这个仔要体察民情，又要教他要做一个公正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母亲看事的方向来的，也都是这些的看法会影响他的仔。所以这个妈妈也都是有适当的提醒，提醒这个仔所应该去负担的责任，同埋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咁喺心灵关怀圣经嘅里边咧，有心灵札记，其中咧有一段系咁讲嘅：父母有神赋予嘅责任，以惩治同埋管教嚟抚育孩子，使佢哋成长为负责任嘅成年人。合宜的有爱心和贯彻 的管教呢，就会让小哥建立良好的品格和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家长呢必须认真去承担自己的责任，预备小哥的小哥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能够理解神的爱和管教。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其实箴言大部分你读下去都是爸爸对仔的教导，只有两次才讲母亲的法则，就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这个法则或者指教教导，只有两次，第一章八节和第六章二十节。但是在这里利慕利勒的妈妈呢，就是很清楚地去教导他身为皇帝的仔。英文有一句的谚语，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 摇动摇篮的手统治世界。这句可能你小时候读书我读了，父母对于仔的影响，对于他仔女的影响力呢，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看一个例子，林肯 Abraham Lincoln 是美国第十六届的总统，十六任。林肯的妈妈叫做 Nancy， 在她只有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因为病离开世界。不过在那九年短短的林肯的童年的生活当中，这个妈妈呢好好地教这个仔，我对林肯一生有深远的影响的。林肯出身很穷的，他所受正式的教育都很少的，那他爸爸没有钱就不给两个仔女读书，林肯有个家姐。但是妈妈这个 Nancy 自幼就将林肯就摆在他的膝头哥上面，就教他跟他讲圣经故事，教他背圣经，特别呢就将十条诫命教他，而且呢成日都提醒他你要做好人，好好地做人，要有好的品德。他的个性呢是比较静，是很善良，而且呢是比较怕丑，不是几出声，不过在一件事上面他就坚持要向丈夫提出，就是因为丈夫反对两个小哥读书，他就怎么都争持，终于就被林肯和他家姐在 几里路之外几远的地方去读书。有一次林肯回家天真地问一个都不知道在哪里听回来的名词，他说妈妈什么叫做解放啊？解放对于一个小哥来说真的很抽象的。这个 Nancy 就停住气息，眼望住这个仔说，解放就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好像奴隶那样属于人家。这个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无论他是什么肤色。这一点很重要的，不要忘记得。他不知道这句话是怎样入了 这个仔的心，这个仔严肃地点下头。这句说话影响林肯，亦都改变了美国的历史。当时是黑奴被人奴役很惨的年代，将来这个仔为了解放黑奴，怎样拼尽他自己的精力去达成这个的任务，就是这个妈妈给他的影响。这番话的震撼在这个小孩的心中是没办法形容的，也在这个令人尊敬的母亲能够给这个仔一个崇高的品质，在他品格上面是建立了他对于这方面的观念。所以林肯后来他说，我们国家唯一的安全保障就是将根基建在道德和宗教之上。从小到他妈妈教他圣经，他说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决定了，如果不信圣经比信圣经更难，就是说我怎么都不会不信圣经。他时时不会不记得妈妈的教导是多么重要。他说有敬畏神的母亲绝对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能够将心灵的丰富、灵里面的丰富带给他的孩子。所以妈妈对于儿女不单止是教他要他这样这样做，更加也在他所言所行里面是不知不觉身教他的儿女。因为这个人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家人的，这个也是普遍地认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我小时候就读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家庭，因为这个老人家那个爷爷就手震，他拎着碗吃东西就整个都打烂，所以呢这个妈妈就给个木碗给这个爷爷吃饭，让他不要打烂。有一天他看见这个小的仔就拎着旧木，他在学校学雕刻，在这里用那个雕刻刀在这里整下整下这样画下画下。他说你做什么？仔说我做了一只碗，等我第日你带你老了我给你吃吃饭用。这个妈妈即刻心里面有一种很扎心的感觉，她自己所做的事不知不觉这个仔就看了入心，这个仔将来会这样对回她，你做的事是影响你的家人。因为人时时可以从小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你骂她的你这样，你不如看看自己的性情是否影响他。因为小哥有样学样，大人要先立榜样，父母所做的一切小哥是看在眼里面的。其实做父母是很不容易的，要谨慎言行，因为仔女是 会有样学样，在无意识之下我们所做的事是影响其他人。所以仔女往往反映父母亲的性情、脾气和习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学的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一本书叫《颠覆文化的牧羊》，这个 Marvin Dawn 和 Eugene Peterson 写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么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套道理、一些抽象的观念或者是一些规矩规则，我想面对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慢慢养成的习惯以及一份的决心。我们的信仰不是 一套很好听的道理，而是因着信生命被神改变，影响着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也都影响我们在家庭当中的所言所行，直接这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人。我们都在不少的见证和一些的事迹里面看到母亲的祷告， 蒙神应允，是影响很多属灵的人。奥古斯丁，他是主教，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连马丁路德都说那个伟大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但奥古斯丁他生命是深受他母亲影响的，他信主之后向神献上他生命，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也都是不可以忘记他母亲的。因为他后生的时候他很放荡，妈妈成日劝他，劝极都不听，他觉得如果听妈妈这些劝导就好像很愚蠢，他是放纵自己，很淫荡。他妈妈知道没办法用自己的说话去劝得到他的时候，只有不住为奥古斯丁的悔改流眼泪地祈祷，祈了31年。这个仔后来呢就被神改变，被神大大使用，在他34岁的时候，这个仔就改变。亦都有一个牧师的妈妈，这个牧师 你未必认识他，林长健牧师。他的妈妈跟我说什么？他说有一天在他的学校就见家长，叫个家长去见先生。咁呢个先生咧就同佢妈妈讲：你个仔冇得救噶。呢个妈妈咧听到好伤心。即系而家喺今日嘅教育嚟讲咧，真系唔可以咁样对一个家长咁讲嘢啊。但系个妈妈就听到呢句说话，咁可能呢个仔咧，其实佢个仔系好聪明啊，所以咧非常之活跃。咁亦都唔知系咪又反驳先生，唔知。但系咧就个先生个感觉就系你个仔教唔到噶啦。咁佢妈妈咧，因为系信主啊，佢就好伤心，佢翻去自己跪喺床面前，佢话佢闩埋房门。我就为呢个仔祈祷啦，佢同我讲，佢话先生都话佢冇得救啦，神啦，只有你先可以救佢咯。就不住咁为呢个仔祈祷。啊，呢个仔咧。后来他做私家侦探，更加之后奉献做传道人，是一个好的牧师，是母亲不住的祷告，神改变这个仔的生命。所以母亲的祷告是托住和祝福你的家的。母亲一个做妈妈的怎样去祝福自己的家人呢？藉着祈祷。儿女最需要父母的呢，不是单单肉身的供应，我们成日都在说某些人某种人呢，是因为特别是那些太空的家庭，即是爸爸是回了去或去第二个地方工作，成日就因为赚到很多钱，就用物质去补偿他对于他仔女的亏欠，给他们很多钱使，揸靓车，成日都是用这些物质去补足。但其实儿女最需要父母的不是单单物质上的补足，肉身的供应，是陪伴他们在祷告，为他们守望和祝福。其实人一切什么都过去的，唯有信主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才会不改变。所以给儿女最大的福气莫过于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不是他们一世完了就永远都没了，还要步向灭亡。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将仔女带到神的面前，赐福的源头和他相结连，你给他的是他一生最大的福气。所以父母的祈祷，每日为自己的家庭守望，为家人祝福，是最宝贵的。不识点祈，就逐个名字在神面前，神啊，我将阿乜水交在你手里面，天父求你保守他，你同我睇住他，你不可以跟到他去哪，但是神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呢，家人对 父母亲那种的欣赏和肯定是很重要的。箴言呢就用我们所看的是最后一章，就是31章。最后这章最后那段呢就是一首字母诗来的，是讲才德的妇人用这一首的字母诗来结束，就是其中有赞许这个才德的妇人。有人说呢，就得到一位敬畏神的妻子是一个男人无与伦比的祝福，这个说话讲得真的好的。另外一种说法呢也都很确切的，就是有一位敬畏神的母亲是儿女无与伦比的祝福。在箴言这里特别是28至29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家人那种的称赞、赞赏、欣赏，是对于做母亲的、做妻子的一种肯定，同埋俾佢动力的，佢会做得更好的。儿女又对父母的付出可以做得乜嘢呢？其实你成日都讲报得三春晖吗？寸草心，即系一寸嘅草同三个春日嘅太阳，你点样去比咧？冇得比嘅，即系用咁多嘅精神、心血、钱去养大一个细路哥，父母付出几多嘅爱，儿女能够回报几多年咧？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嘅，咁我哋。刚才在诗班所唱的诗歌里面都给自己一个提醒，就是如果父母还未曾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都心里面暗暗担心，我希望他们有生之年能够认识主，因为他们有永恒的盼望，他们有永生的福气，所以子女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带父母去认识主，就是你给父母最大的祝福。也都可以我们用一些的方法去表达我们对父母的欣赏和多谢。中国人很难出口讲这些话的，那我就尝试用过一种方法，在很多年我首先写一封信给我爸爸，之后我又写一封信给我妈妈，在信里面是多谢和提一些小时候所不忘记的事，还有他们所做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事，一些对他们的赞赏、欣赏。妈妈呢也都是时时提翻这一封信，表示她觉得是对她来说是给到她安慰，和给到她一种的心灵里面的动力。所以我也都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表达对父母的欣赏，也都是给他们安慰。好的社会是由好的家庭所组成的，魔鬼常要破坏家庭。家庭良好的基础是建立在坚固的信仰之上，敬畏神的父母影响儿女的德行和成长，教养孩童行走当行的路，是能够令子女一生蒙福的。今天是母亲节，要向各位母亲致敬，祝贺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来祈祷。